大家好，我是谷歌。那相信很多同学应该都快要开学了吧？那这边还是先提醒一下各位，今年的 Apple 开学专案呢，就是这个买 iPad 或是 Mac 或是送 AirPods 的活动，还会持续进行到9月29号，所以还没有下手的同学也可以把握一下机会。那今年除了很多人问我说买 Air 还是买 Pro 啊，那或是买 iPad， 那如果买了的话，容量啊、记忆体啊要怎么选择等等之外呢，有不少的朋友在问说，到底要不要等 Apple Silicon 的 Mac 出来呢？这个 Apple Silicon 到底香不香呢？好，首先呢，我就先开门见山的直说，如果是现在要问我要不要买新的 Mac 呢，我自己会觉得是否定的。不过当然是对我自己而言嘛，毕竟我才刚买了新的 Mac Mini。然后我的 iPad Pro 也还是用的挺顺的，就没有特别的需求说一定要记得现在买 Intel Mac。不过呢，我接下来我还是提一下说为什么对大家来讲呢可能会值得等 Apple Silicon 可能一些理由。那我又觉得哪些人呢真的没有必要特别等下去，有需要赶快买啦。那如果各位朋友有什么有趣的想法的话，欢迎在底下留言啊，跟我讨论，或者跟其他的网友来讨论一下喽。好，那首先呢还是得先来回顾过去这几代 MacBook 留给我们的印象啦。那像是 MacBook Pro 在第一次换到 Touch Bar 那一代的时候，就有效能提升不明显的一些批评哦。那甚至在18年好不容易 Intel 终于增加了核心数之后呢，又遇到非常靠北这个过热降频的问题啦。好不容易可能在去年的那个16寸改款之后，终于稍微情况比较扭转一点，不过中间的过程是非常心酸哦。那你得不要提这个蝶式键盘了。好。回到很比较多朋友关心这个12寸的 MacBook 跟这个新款的 MacBook Air 这边呢，也一样就是一个效能偏向低落，然后还是持续的过热，甚至呢还有续航力呢没有赢过当年老的 MacBook Air 这样的一个感觉啦。那真的是有一种进步的幅度非常的有限，甚至呢这个12寸的 MacBook 呢当年被寄予这么大的希望，可是就在去年就草草的下市了，真的是被搞得这个晚景非常的凄凉啊。好，那接着展望未来呢，在 Apple Silicon 推出之后呢，也许当年 Apple 设计12寸 MacBook 时的理念就真的会被实现了。那借鉴一下现在 iPad Pro 在被动的散热跟有限的供电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达到如此强劲的效能，又非常不错的续航力哦。那而且又有非常多的传闻指出 ，Apple 的确是打算要让12寸 MacBook 强势回归了。那目前的消息有，就是它依然会维持一个不到1公斤非常轻薄的机身，然后用上一个单 USB Type C 的 USB 4的孔。然后呢，这个效能呢，不但不会落塞，至少会跟下一代 iPad Pro 平起平坐嘛。甚至它的续航力可以长达15到20小时。那最最重要的就是呢，这次传闻售价会再进一步的降低，控制在新台币25000元左右。所以这不但可能成为史上最强的轻薄的文书笔电，而且还会让我们的荷包大失血。好，那既然 Apple Silicon 用在这些轻薄的笔电上了这么的诱人，那我呢还有很多朋友关心 MacBook Pro 又如何呢？那在 MacBook Pro 上还得想办法替代掉高瓦数、高频率、高核心数的 Intel 的 CPU， 甚至在高阶的型还得想办法跟独立的 AMD 显卡来做竞争嘛。那所幸呢，在最近的 Reddit 上的新的爆料又指出呢，其实下个星期的发表会将会登场是新的14寸 MacBook Pro。而在 MacBook Pro 的这个处理效能，不只是为了取代13寸的 Pro 而已，甚至是面对了16寸的 Pro 这个等级啊。那目前的爆料指出说，它的 CPU 处理效能应该可以跟现在16寸 MacBook Pro 差不多。那显卡的部分呢，也会是上看到 AMD 的 Radeon Pro 500M 的这个水准哦。那在运行原生 ARM 架构 App 的时候呢，这个体验真是非常的惊人。那看来 Apple 如果真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准呢，它想要取代掉 Intel 的 CPU 跟 AMD 的显卡呢，真的不只是痴人说梦啊。既然 Apple Silicon 的硬体看起来这么前途光明呢，那到底哪些人我觉得不需要那么执着的等待呢？第一啊，就是那些急着要开学啊，然后又不想错过送耳机活动的同学呢，还是赶快买一买啊，安安心心啊，然后踏踏实实的去上课啊，反正电脑快了2倍，你分数也不会 double 的啊。第二呢，就是这些打算拿新的 Mac 呢来从事 ARM 程式开发以外的工作呢，特别是那些需要用到大量的效能跟第三方专业软体的朋友，还是得三思哦。毕竟电脑作为工具，还是得追求稳定，完成目前的工作呢才是第一要务啊。第三呢，就是用到这个 iMac Pro、Mac Pro 这样非常顶尖效能的朋友的话呢，你可能也不用等那么久哦。毕竟当初呢 ，Power Mac 呢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呢，最后一个才被 Mac Pro 给取代的哦。那分析师也是觉得说呢 ，Apple Silicon 的 Mac 想要取代 Mac Pro 这种等级的产品，可能最快也等到2021年的年底了。那如果不想等这么久的话，那还是早点买一买，早点享受啦。 那最后呢，就是这个，如果你是有需要常常双开 Mac 跟 Windows 的朋友呢 ，Apple Silicon 跟 Windows 的关系啊，还非常的不明朗啊。那等一下呢，再接下来进一步的说明这些观点喽。那像是刚刚就有提到一个重点了，原生 ARM 架构的 App， 虽然可以肯定 Apple 自己家的软体，包含 Final Cut Pro 这些专业的软体呢，以及 Adobe 的全家桶啊，跟 Microsoft Office 系列会有 ARM 架构的这个版本。那所以说，可能对于多数人来讲，浏览网页啊、文书处理啊、然后什么修图啊、然后甚至剪辑影片等等，都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障碍。可是还是很难说推敲呢，这个新的这个 Apple Silicon Mac 达到的水准，跟现在的 Mac 怎么做一个类比哦？更别提说呢，他们的稳定度可能还是很难跟一个已经相对这么成熟的平台来做一个相提并论啦。至于那些还没有针对 Apple Silicon 做优化的程式呢，虽然说多数啊还是可以透过 Rosetta 2来运行，只不过如果是工作上常用的程式，就算可以打得开好了，还是得时时刻刻承受大约25%到30%这个效能的耗损，还是有点尴尬啦。而且像是虚拟化这些程式啊，像是 Parallels 啊、VMware 这些呢，都没办法靠 Rosetta 2来运行哦。就算我相信啊 Parallels 他们应该很快就会有 ARM 架构的版本好了，可是应该还是得再花一笔钱嘛。而且 Windows 虚拟化呢，也是没有人可以肯定说在 Apple Silicon 上是可以达到的。那更别说呢 Bootcamp 装 Windows 呢，真的是暂时告别历史的舞台啦。真的是要在工作上使用这些 Apple Silicon Mac 的话，我还是觉得呢，硬体方面也得等个一两代，看看有没有什么重大的缺陷嘛。软体呢，也得看一下这个环境是不是真的跟得上，然后再做到时候的打算了吧。好啦，那最后呢，还是得讲一下，我觉得未来 Intel Mac 会遇到一些困境哦。虽然说 Apple 有承诺还有 several years 的 support， 那硬体维修方面我也是不会太过度担心，只不过软体方面可能就不这么乐观哦。当年的 PowerPC 后来只获得了3次主要作业系统的更新，那当然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反正我本来就不升级系统嘛，没差啦，没差啦哈。那第三方应用程式呢？那 Rosetta 呢？它是一个单向编译 x86 到 ARM 的话，倒着过来是不行的。那可能未来一两年内还不会有太大的感觉。可是当越来越多的应用程式啊，可能新的更新啊，或者说新开发的程式，他们都不支援 x86 架构之后。那更不用提呢 ，Apple Silicon 本来就可以原生运行 iPhone 跟 iPad 上的应用程式了。那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呢，两个 Mac 平台上他们可以应用的这个资源，真的会有一段很大的落差啦。虽然说我相信专业的用的软体呢，应该还是会支援 x86 架构蛮长一段时间的。只不过如果你现在真的想要花钱买新的 Intel Mac， 还是要稍微有个底就是了。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啦。如果还有更多问题的话，都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啦。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记得按赞，并且分享给朋友。那也不要忘记订阅谷歌科技频道。我是谷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啦，拜拜。